所以我们在这一点上应该要有一点点的认识。那么你知道结果呢，就是这些法利赛，不是，就是这些文士们呢，他们起来，就是他们也是觉得这个圣经怎么办呢，这个圣经明明这里不是个不是这个六法全书，它不是一条一条的。那么他明明告诉我们说要守安息日，但是呢不要做工，但什么叫不做工，圣经好像没有讲啊。那么没有讲，你总要有人来讲，让年轻人能够放心一点呢，否则他这个礼拜六不知道怎么做，肚方不好呢，是跑不好，他不知道，所以他一定要知道到底礼拜六可什么是可以做不可以做。那你说挑担子是工作，那么挑多少斤的担子才算工作，你要告诉我，我才知道我有没有犯还是没有犯。所以你知道这些弟兄姊妹爱主爱神，他们爱神的话，他们愿意在凡事上讨神的喜悦，这个心愿是可喜悦的，这个心愿是可悦纳的。所以文士专门做这样的事，把圣经为他们解释。那么他们实在很厉害啊，他们不知道怎么从圣经里面呢、啊、导出248个禁令，240个命令，就是比较积极的，还有365个禁令，就是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做。那他们实在是很有本事。那这个什么东西呢，这个就是后来主耶稣所定罪的那个遗传。这个遗传呢，就是当你知道圣经讲到当初的律法有四个讲法，一个是指着十条诫说的，另外一个是指着摩西五经说的，还有一个是指着旧先这个摩西和先知，就是指整本旧约说的，还有一个当初最流行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所知道的律法，所以为的律法，特别是指着什么，特别是。那么好了，有人在那里呼吁把一条一条分开，好像给这些人一个很大的拦阻，告诉他们说现在你礼拜六应该怎样做，应该怎样做，应该怎样做。好，那么结果你一定要有遵守的人、啊、那么现在呢，有一般人，他们叫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什么意思呢？法利赛人就是把自己完全分别出来，他们分别出来做什么事呢？他们分别出来只做一件事，就是要好好的遵守，不光是圣经啊，好好的遵守这些文士们所定出来的命令和禁令，这一条那一条，这一条那一条，他们要好好的把它遵守。所以呢，这些法利赛人他们以为说，如果我照着文士所下的定义过日子的话，那么我就算是没有犯安息。那么这些文士们很有趣，他们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你如果安息日挑个担子，那么这个担子呢就算是做工了。然后你现在要问说，到底怎么样算是挑担子呢？那么你挑一担水可以不可以？不可以。那么一担水不行，我半担可以不可以？也不可以。半担不行，那我一杯可以不可以？他说也不可以。那一杯不可以，那么一小匙可以不可以？他说也不可以。那么你不可以，你主要告诉我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按礼拜六，如果我挑一担的水，挑一点的水，怎么样才构成重担？那么然后文士会告诉你说，根据他们所找出来，怎么找出来我不知道，从圣经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他怎么找出来的，就是说，如果你在礼拜六你所挑的水呀、啊，那个水多到一个地步啊，能够把你的睫毛弄湿了，这个是重担。意思就是说啊，如果礼拜六你拿一点的水，那一点的水啊，那这个要在实验室里做才可以了，实验室你才可以拿一点的水啊，比这个要少一点的，那你只能那样做。所以呢，你知道如果根据这个的话呢，有一些的犹太人在礼拜六啊，起码可以用水做一点点的实验，在试管里面可以弄一点点水，超是不到，是没有那么多的。那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他说就叫做做工了。那么写字可以不可以呢？写字可以，但是不能超过两个字母，而且这两个字母啊，不可能是一个墙这里一个字，另外一个字，两个字可以看在一起的，这个算做工。那么如果、啊、你把一个字啊写在墙壁上，一个字写在地上可以，就是你看了这个要这样看，这个就不算做工。那不光这样啊，你如果用那个石墨，用那个这个 用什么？用这个用如果你用墨水写的话呢，那这个叫做做工，写两个字也算做工。但是如果你用果子纸写的话呢，因为那里写了就干了，所以不留下，这个可以。那不光这样呢，而且如果你在沙土上写两个字母也不算做工。那么礼拜六可以不可以医病呢？礼拜六医病可以，如果那个病啊危及到生命的危险，那以色列人特别注意鼻子，注意耳朵，还要注意喉咙，特别是耳鼻喉这三个地方，如果有问题的话，礼拜六可以医治的，那没有问题。你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的鼻子稍微大一点，那么有所以这个很有关系，所以他们恐怕很容易生病。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到了礼拜六的时候，他们这个病他们可以，就是他们可以这样治病。但是呢，这文士就告诉法利赛人呢，那么如果你们礼拜六医病可以，但这个病呢只可以防止它恶化，你不可以把它治好，你把它治好呢你就算做工。所以礼拜六啊，你可以贴这个什么布，这叫什么，贴纱布可以，因为纱布呢是你叫它不要恶化，这个细菌不要跑进去，这个可以。但是礼拜六啊，你不可以擦膏药，你膏药一擦进去啊，或者吃六神丸，不管什么东西啊，你一弄好了，那这就叫做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文士们以为他们手里掌握了所有神的话，现在只要有一个人这样违反文士法利人所下的定义的话，那么他就是违反律法。这就是为什么门徒，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他肚子饿了，经过礼拜六，经过什么，经过麦田，不是他把那个麦拿来啊，这个搓一搓。那这就是文士们在那里，他们说，他说安息日如果你这样搓一搓的话，搓一搓你怎么样，搓一搓，你们读物理的人就知道，说这个搓是要给他一点热，对不对？而且搓一搓你要做一点功，对不对？那么他们说安息日如果这样搓一搓的话呢，跟打麦是同样的一个原则。那如果你问说安息日可以不可以打麦呢，他说安息日不可以打麦。那么现在你就知道，安息日如果把这个麦一搓，因为搓了以后，然后呢就等于把那个壳子跟里面分开，那么这个门徒就可以吃了。所以他们的逻辑很简单呢，因为这个手续呢是什么呢，是把麦子就叫糠，就是叫壳子跟里面的食物分开。那这个手续如果你把它引申起来，这就是打麦的工作。所以你把手这样一搓，虽然你没有用力打麦，这一搓呢就算是犯了安息日。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成全律法，有一个成全是教师的成全，而那个教师的成全就是要改正这些以色列人，这些犹太人他们错误的观念。因为他们把神，特别是摩西在山上所得到的那个样式，特别是从神所领受来的话，他们为着方便的缘故，结果他们就把它变成字句，变成律法全书一样。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字句是杀死人，只有灵是叫人活。那么文士法利赛人的的确做到这个地步。我有一次到耶路撒冷去，那实实在在很，你法利赛人你看得出来，他穿的衣服你就看得出来，一看就知道他是法利赛人。到了礼拜六的时候啊，这个电视啊根本没有以色列的节目，没有。那么电视有没有？还是有。电视呢都是阿拉伯的节目。那满街上那个车子照样跑，那个公共汽车照样开，但是司机没有一个以色列人，没有一个犹太人，通通是阿拉伯人。那么他们的家里面也没有收音机，也那个那天也不开收音机，也不起火，也不什么，而且他们很紧张啊。他们到现在还争执一个问题，就是礼拜六裁缝啊，能不能啊，这个，就是他走路的时候，他礼拜六你走路还是要走的了。那走的时候，如果他带着这个裁缝那个针，可以不可以？那这个叫不叫做工？这是他们到现在不能解决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你这个周末就是到礼拜六，你不能说不点灯吧？你从一个地方把一个灯从这里灯拿到那个地方，因为这里灯照不了那个地方的角落，所以现在你要到那个地方，你把这个灯从这里拿到那里，这个算不算做工？那么现在他们到现在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实际上他们要把灯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许多人误会我们的主，以为我们的主是违反律法的，以为我们的主是推翻律法的，我们的主不是。 他来了要成全律法，除了在救恩上，除了他满足救，除了他自己遵守了律法，叫他这是他的义，叫他有资格成为救主，而且同时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满足了律法要求之外，这个成全之外，有一个成全就是我们主要做的，就是教师的成全。他要把神的旨意带回到最初最初的光景去，因为否则的话，所有这些人都受了这些东西的捆绑，这不是神当初的意思。神当初叫人守安息日是给人释放，是因为人一天到晚做工做工做工做工到一个地步，神要释放他们。所以不要误会我们的神，中国人呢很会赚钱，但是不会用钱。而特别在国外，到了巴西，你知道那些人，有些人我们看的真是要钱不要命啊！特别是从台湾去啊，台湾是种羊菇是世界有名的，结果他们把那个技术，特别是这里最好的农夫，到了那里去以后，那他们算一算呢，如果他们好好的这个日夜这样种的话，他们没有几个月，那就是发大财啊！我们亲眼看见有一个人活生生就这样就没有了，一个年轻就这样就没有，因为日夜这样赶啊赶啊赶啊，他们什么，他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从来没有安息过。所以我们知道今天主让他们安息是为着释放他们，当然这里面有福音的原则在那里，这个我们暂时不去说它，我们从很实际的角度来看。所以有医生告诉我们呢，不是医生，根据真的有一些统计，他们告诉我们说，这个人的脉搏啊，大概七天里面有一天呢跳比较慢一点。那到现在我还搞不清楚啊，是因为休息了慢一点呢，还是慢一点才休息，我这个还搞不清楚。但是无论如何，你发现说在神的创造里面是有这么样的一件事。所以我们的主说，安息日是为着人的，人不是为着安息日。我们的主特别告诉他们说，人只是安息日的主。你看看今天人把神的话当作规条，把它当作一个实施，这个规条那个规条那个规条，结果反而神要释放我们的话变成我们的捆绑。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就证明说是错了，基本上有原则上是错了。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我举这个例子的原因在这里，就是说在新约里面，神的话说不要爱世界，神的话说不要效法这世界。那么现在问题来了，什么叫做世界？现在呢，有一些弟兄们要做法利赛人，就是告诉弟兄们，这些弟兄们，你们只要告诉我们这个是世界那个是世界，我不做这个我不做那个，我就是脱离世界，那么这样的话我从小一切律法都遵守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一个危险没有？不知不觉在新约时代，神的儿女重新走回旧约所走过的路。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幼稚的弟兄们，他们懒惰读圣经，他们要年长的人告诉我们，或者有一些人像文士一样，他们懂得圣经，让他们来做他们的良心，让他们来告诉他们神的话怎么说，怎么解释，什么叫世界，什么不是世界，要一个一个这样的排下来。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在教会历史上你会发现有一般的基督徒叫做清教徒，叫做 Puritans。 你不要忘记了，整个的美国是清教徒盖起来建立起来的。清教徒他们因着受逼迫的缘故，所以呢他们就漂洋过海的，就从英国到了美国，他们到了一个新的大陆去，他们的目的就是巴不得能在里能够更自由自在来敬拜神。所以你知道，直到今天在美国你仍旧留有一些的影响，那个影响还没有问题，是清教徒所留下来的影响。但是不要忘记，清教徒对于神的教会那个贡献太大太大，你没有办法来领，你没有办法来这个来数算他的。我们说过 Dr. Laurie Jones， 他是在这条线里面，中马田弟兄是不真弟兄没有问题的。而且你知道所有清教徒的书你如果去看的话，都是又大又非常那个的。那么你要知道 这些会读圣经的弟兄姊妹，他们